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就为您回顾上礼拜很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当然先看 G20， 那么 G20 的峰会啊，就 G20 的峰会在11月30号到12月1号在阿根廷举行。那么阿根廷举行呢，那像这样的一个峰会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是看的两个大块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场内的大型的这个多边外交，另外一个就是场外的两两双边外交。那么从场内的多边外交来看呢，那么这次的G20呢跟 APEC 相比显然是成功了许多哈，因为至少在各国各让一步的情况下呢， G20 能够有联合公报出现。公报中呢不提美国在意的保护主义，也不提中国在意的不公平贸易，肯定了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但是也承认了 WTO 有缺失，必须要改革。而尽管呢，川普表示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公报仍然表达了对巴黎气候协定的支持。那各国在都得到一点，也都让了一点的情况下呢，逐渐形成共识，而大家呢，都可以宣称他自己赢了啊。那川普呢，那么当然在这次的整个会议上的表现没有像以前那样具有颠覆性啊，那可能因为他国内的通俄门的事件呢，那么好像有升高，通俄门的调查升高让他这个分了神啊。另外方面就是老布希过世啊，那让他也没有办法在这边呢举行太多的记者会啊，批评别的国家啊等等。那原来我们看到是场外的两两双边呢，本来美国跟俄罗斯的一个首脑会议可能可以看，或者美国跟沙烏地阿拉伯王储的这个会议应该也是一个看点。后来但是因为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以及沙烏地阿拉伯王储呢可能有涉及到沙国异议的记者哈绍吉遇害的事情呢，所以美国也没有跟他们见面。所以海外这个场外的两两双边呢，那么最值得看的当然就是川习会了，就是川普跟习近平的一个会面。本来在川习会之前呢，各国对这次川习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其实也都不敢做太多的一个预测，因为川普呢放了很多不一样的讯息出来，而且美国国内呢他的鹰派鸽派啊也都在互相的争夺啊，也都希望总统能够影响到总统的外交政策，而川普总统本身呢也没有非常清楚的表态啊。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谁也没把握最后会上面什么样的这个结果。结果后来最后呢，美国跟中国大陆呢达成一个暂时的一个休兵的一个协议，但目前看起来呢，也就是在现在的氛围之下啊，他们双方能做到的几乎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暂时休兵。暂时休兵的意思呢，就是美国呢决定推迟，那么原来一月开始要对中国价值2000亿的商品啊再增税，本来是那么今年到今年是10%嘛，那明年希望能够增到25%啊，但是美国现在暂停，那么推迟90天，3个月之内呢，希望能够再谈出一个更具体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协议。那么中国呢也承诺在这3个月之内呢，就是说在这 G20 峰会之后呢，加强对美国的那么种种的这采购啊。那可是问题是90天就是3个月之后呢，能不能达成协议呢？其实谁也没把握，因为美国提出来的问题非常多啊。美国事实上鹰派鸽派呢，他们从开放市场到知识产权保护，到甚至说要求中国你要改变你的这个政经的结构，就是不要补助这些企业，因为你拿国家队跟人家的民企来这样对抗，这明明是不公平的啊。可是中国大陆呢可以它开放更加开放，它可以多买一点美国的商品，它也可以做一些一定程度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这个提升，但是呢你要它改变整个政经结构，不要去支持这个国企发展呢，其实是很难的。换句话说，如果就是目前都不变的情况下呢，90天之后也谈不出什么结果。也这么情况，但是呢这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变数。变数就是川普的这个政策呢是变来变去。变去呢，那么他们有那么像英国金融时报就讲了川普的特色，那就是他根据他的政治的一个冲动以及那么政治事件的优先顺序改变呢，他的这个政策呢随时可能有这个调整。换句话说，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呢不见得是线性发展，中间可能还有一些起伏或一些转折。 这90天之内可不可能有别的转折呢？啊，或者90天之内会不会因为通俄门的事件调查升高，或者因为美国跟朝鲜的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进展，有什么样的变化，连带的影响美中关系以及他们所反射投射出来的一个贸易大战，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我们都是来看。所以说凡是如果只是纯贸易或仅目前这种状况来看，那么90天其实很难达成协议，因为真正大型的协议可能花2年才谈得出来，那90天怎么可能谈出来呢？但是看看别的变数会怎么样牵动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接着我们就看G20之后各国的元首下一步到哪里呢？习近平在12月2号的时候呢到了巴拿马访问。到巴拿马访问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巴拿马本来一直都是亲美的，那么所以在过去呢，我们讲的摊开世界地图来看，世界上几个重要的一个水路通道，比如说苏伊士运河，比如说直布罗陀，比如说马六甲海峡，比如说巴拿马运河等等，都是在美国或者美国盟友所掌握的手里。那中国大陆呢，作为一个陆权国家，你既然要突破，要出海，要突破几个被西方封锁的水路通道，本来就比较不容易，所以像一带一路的发展是个方法，一带一路往西是不是到埃及，比如那么穿透了这个苏伊士运河，那一带一路呢也发展到拉丁美洲，所以呢那巴拿马呢在一年多以前本来它都跟台湾是建交，后来跟台湾断交，承认了中国大陆，也就是中国大陆在跟巴拿马建交呢突破了美国这个封锁，所以习近平也是第一个到巴拿马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所以对地缘政治来讲，或者对美国巴拿马中国之间的这关系来讲呢，那么习近平去巴拿马访问都有一定的特殊意义。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法国总统马克宏他回到法国遭遇到一些困难。法国马克宏呢，那么在结束以后就飞奔的回法国。法国为什么呢？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所谓黄背心的街头抗议活动升高呢，马克宏呢正在礼拜天的时候呢召开紧急的内阁会议啊，12月2号，那么他也到凯旋门去看看这个前一天呢12月1号的时候呢抗议示威抗议啊，那么对凯旋门造成的伤害，那么他告诉他的内政部长呢说要准备好必要的时候全国会紧急状态啊，那么因为这个礼拜天的时候这个巴黎街头啊暴力活动很多，那么十几辆车子被烧掉了，暴力也不断的升高，然后呢当然这也只是这个总理啊你要跟黄背心运动开始沟通。那到底黄背心运动怎么一回事呢？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网络串联的草根运动，这运动是抗议呢计划中的燃料税上涨，好，燃料税上涨，因为它过去呢2018年的时候呢法国的柴油价已经上涨了 16%， 柴油跟汽油的价格一样贵，那现在呢政府又在调高的汽油和柴油的税，甚至计划呢那么明年2019年再进一步加税，这穷人就跳起来，他们说你马克宏你是有钱人的总统，你不了解民间疾苦啊，就开始串联时候，在最早在11月17号的时候有28万人穿着黄背心啊，交通的安全那个背心啊上街头抗议，第二个礼拜11月24号16万，12月1号13万6千，感觉上人好像越来越少了一点，可是呢它蔓延到不同的城市，蔓延到荷兰，蔓延到比利时，而且暴力也升高呢，极左派极右派的人通通来参加他们的诉求啊，也从原来的这个抗议这燃料税啊，那么扩大到提高退休金，提高最低工资，恢复富人税，删减这个政治人物的最高薪资，甚至叫马克宏下台。那么这个税上个礼拜12月1号呢是1968年5月学运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这个街头这个暴力运动。那么到底这为什么就讲说它的导火线是这个增加燃料税，那为什么增加燃料税呢？那政府有两种讲法，第一种政府的讲法就是说那增加燃料税叫你节约能源嘛，那时候是温室减排，就因应气候变迁，这是必然要做的一个政策。那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因为法国的赤字很多，赤字很多呢，欧盟的标准呢不能超过 3%， 过去十年来法国都没办法，都在超过 3%， 好不容易到2017年它的赤字呢降了， 从 3.4% 降到 2.6%、那所以他希望保持呢继续能够维持赤字不要超过 3% 的标准，所以他要增税。哪怕这个增燃料税呢是前任政府欧兰德的政策，那不是法国的政策，不是法国，不是现在这个马克宏的政策，但马克宏他要背啊，因为他要 增税。那所以这事情现在去看呢怎么解决。当然本来呢那么这些黄背心啊，他是马网络上串联的，他没有一个头，没个头就很难沟通了，因为他是散的嘛。然后慢慢的开始有些意见开始凝聚了，意见凝聚呢有些人开始呼吁，我们开始要理性，我们要负责，我们要政府来对话，来对话呢给政府一条路走啊。所以可能呢这次也许勉强还是可以化解，可勉强这次化解以后呢，但是很多这个积怨呢，就是贫富两极的这积怨已经被挑起来了，那后面的税还增不增呢？那马克宏他的支持度如果一路下跌，那么在梅克尔时代，梅克尔的时代快结束，英国又脱欧的情况下，本来法国马克宏上来的时候他有他怎么样整合整顿欧盟那个决心，现在内部碰到的事情他整顿欧盟决心可能也推不动了，推不动。所以这就是整个欧洲从个别国家内部的问题可以看出来，欧洲在其实国际政治上慢慢的角色起码现在越来越边缘化，原因也在这里。所以大家上个礼拜呢几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